好，我们今天进入马太福音的第10课，叫骑驴进城。从今天开始呢，耶稣的施工就在耶路撒冷，那这也是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周时间，也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马太福音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要向读者介绍他所见证的这一位耶稣，就是你们要等的那个君王，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透过耶稣的降生，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透过耶稣的侍奉，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透过耶稣的教导，这个人的教导很特别，和其他都不一样，然后透过耶稣的神迹奇事，以及他对门徒的培训，以及他讲天国的比喻，都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就是从天而降的弥赛亚。尤其是天国比喻，因为以前没有人讲过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人是从天国来的告诉我说天国什么事儿。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讲这东西别人一听咋这么奇怪呢，就是因为以前没有。那后来呢又讲过信心的成长，他告诉这些门徒们，就是说你去侍奉的时候呢，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就是犹太宗教信仰也好，你们要透过基督才能够使世上的万事万物相互效力，所以他就要信心成长，所以你们要在基督里逐渐的成长。那到这之后呢，他就到达了他宣教的最北边，叫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那在这儿呢，他对门徒发出了一个信仰最根本的提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时候呢，门徒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给出了正确答案，他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说我们的信仰不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在乎你的身份，也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这个过犯，就在乎你是不是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那门徒这个答案都得到了信仰上的正确答案以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南下。那南下的时候呢，耶稣大概从北边的该撒利亚腓利比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边上，那这一段时间内他告诉了门徒他要做的事情。就虽然他是弥赛亚，但是他这个弥赛亚呢该怎么去实现这个施工呢？他说了三次，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鞭打辱骂，然后被钉死，第三天呢他要复活。他重复了三次，让门徒知道他的使命不是给你们带来过世界上的这个君王，给你们统一大业，不是做这个，他是让人心得到救赎，让人的灵魂得到救赎，所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边上以后呢，从今天这一刻开始，马太要通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周里面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是如何完成他的施工的，就他的使命究竟是怎么实现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回顾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家对耶稣的认知，知道他是一个神迹奇事的施行者，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呢都是以前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人要弥赛亚要做的。而他也招了他的门徒，给他的门徒一些培训，然后让他的门徒出去呢也行相关的神迹奇事，有大能，同时呢让门徒认识到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教会的基石。然后呢告诉门徒了他的施工，于是呢他在地上的教导工作基本上说可以说到此告一个段落。那从到耶路撒冷开始呢，他的主要的焦点就是他和这些犹太领袖们，也就是所谓的宗教领袖们之间的对话是最多的。那和其他的百姓的对话呢，在耶路撒冷这一周就偏少了，主要是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对话是最多的。那这一段对话里面和以前有重复的现象，但在这一周当中呢，他把他的使命实现的方式，具体实现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看他在耶路撒冷这一周。那我们在看这一周的故事之前呢，先要看一张简单的图，这张图有助于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和这个和他们门徒以及和犹太领袖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对话。我们先看张图。那左边的这一部分是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区，最外面这个大圈呢叫大卫的城，里面这个小圈就是圣殿。 那圣殿的正门是朝东开着，那从东边呢跨过这个一个峡谷，对面一座山就是橄榄山。那这个橄榄山的半山坡上呢有一个小镇叫伯法奇，那我们一会儿读马太福音时候读到这个地址。那么从这个山坡再往下走，大概在这个橄榄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小城市叫伯大尼。那么伯大尼距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距离大概2公里左右。那这条路呢是当时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一条主干线，因为它一直往东呢通到这个耶利哥，过了约旦河就到耶利哥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条是主干线。那么耶稣进城呢就是从北边的加利利湖下来，通过这一条主干线行程到达耶路撒冷圣城。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他当时的路线。那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耶稣他的白天呢是通过这一条路呢进到耶路撒冷去，那要实行他的这个教导啊施工啊。那到了晚上呢他就从这条路通过橄榄山返回来，他晚上住在一个地方叫伯大尼。那这是耶稣在最后一周里面他晚上居住的地方就叫伯大尼。那他的白天施工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到新约圣经记载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伯大尼、伯奇法、耶路撒冷，然后就是这座山一般指的就是橄榄山，因为他要路过这个翻过这一座山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以后，这个背景情况以后呢，读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容易明白。好，现在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耶路撒冷耶稣进耶路撒冷的第一天。那这一天呢正好是礼拜天，所以呢这一天也叫棕榈主日，因为我们看下面的故事就知道为什么历史上把它这么称呼。说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到了一个地方叫伯法奇，就是我们刚才说在这橄榄山的半山腰上，半山坡上有这么一小镇。那在橄榄山那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概我们知道这个路线他怎么走的。那耶稣呢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进去到对面的村子去。那根据刚才看那个地图，对面的村子是哪个村子啊？就是耶路撒冷嘛，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就让我们明白说，他让到对面的村子里去，就是到耶路撒冷城里去。他说你们要看到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呢同在一处，你们呢就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他说如果有人要问你要为什么要解开这头驴呢驴驹呢，你就告诉他们说主要用它，那人呢就必立时让你们把它牵走。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成就先知所说的话。那先知说了什么呢？那这段话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第九章里面可以看到，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来的。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进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的这一段。那先知既然这么讲了，那现在呢耶稣就按照先知所预言的事情一一的成就了。那门徒呢当然就跟着耶稣这个说法，说进了对面的村子去，把这个驴驹缺出来，骑着驴子进去了。那下面说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就这么做了，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那耶稣骑上。众人呢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呢砍下树枝铺在路上。那这个树是什么树呢？就是橄榄树，棕榈树枝，就是那棕榈树。那前行的后人，这个后面的观众呢就不停的在欢呼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那么观众就欢呼这个声音，这个欢呼声是干嘛呢？你要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说我们的救世主来了，我们的救赎到了，我们的希望来了，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呢，合城的人就非常的惊动，说这是谁呢？众人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对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以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来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圣城。那我们今天呢看这一段故事，总觉得说这些人把衣服脱下干嘛呢？这些人为啥要砍棕榈树枝铺在地上是干嘛呢？ 实际上这是当时的对鸠王或者重要的政府要员的一种欢迎仪式，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红地毯。你像我们今天国家元首要接待这个来访的国家元首的话，我会铺红地毯，对吧？重要的领导人来的时候要铺红地毯。那这个红地毯代表什么呢？就是对被接待的人的一种最大的尊重，是一种礼节。那么当时当然没有红地毯了，那他们铺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把树叶铺在地上。那么棕榈树呢，我们知道那叶子很长很大，那目的是干嘛呢？就是让这个被迎接的这一位鸠王或者是他们尊贵的人呢，脚不要碰在地上，不要把他的脚弄脏了，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是一种尊贵的礼仪来迎接鸠王进城。那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知是什么？这个人就是我们要迎接我们要招待的鸠王，所以我们要用鸠王的礼仪迎接他进城。你就知道观众对他的期望有多大，这个期望呢，就是让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去，赶快领导我们以色列人，把所有其他的外邦人都给我杀掉，都打败他们，然后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呢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国。这是他们所期望的，也就是说作为人世界的一位鸠王来迎接他们。那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他第一天做的事。那耶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你是当时被迎接进入城里的话，你会做什么？你可能要发表一个就任演讲啊，发表一个演说啊，让观众说你们这么欢迎我，那我表达一下谢意嘛。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对耶稣整个这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耶稣没有讲任何话，既没有批评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这样做确实是对的，他们就是在欢迎一位君王进城，但是也没有表扬他们说你们在欢迎一位君王进城，因为他们欢迎的君王呢不是耶稣实际想要成为的君王，所以耶稣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做过什么发表什么教训或者演讲，啥都没有。然后他就回到哪去了？就回到他晚上住的地方，叫那个叫伯大尼这个小镇上去。那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周一，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殿。他进去以后干嘛呢？发现殿里面有好多人在做买卖，在兑换银钱，也有卖鸽子的。那这样做呢，其实是对以色列人这个到耶路撒冷敬拜是一种提供一种方便。因为罗马政府当时呢，他有他的罗马币，有这个当时统一用的地方货币。那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呢，还有自己圣城专用的圣地，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或者要去赎罪这个去参加各种节日的话，礼拜的话，你要用的是圣币，圣殿的用的那个币。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兑换，所以那个地方就出现了兑换银钱啊。那如果你要献赎罪的话，你得买那个赎罪祭嘛。那如果有好多人路程很远要过来就不方便，那当地人就卖鸽子呀、卖牛羊啊，让这些来献祭的人呢，你到这花钱买一个进去献祭就好了。这是当时耶路撒冷真实存在的一种满足这些献祭的人和来敬拜的人的需求的一种买卖。那耶稣看到这个呢就很恼火，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那很显然耶稣看到这个景象呢，并没有像当时的这个犹太宗教领袖那么看这个问题。那当时的宗教领袖看到的是我们敬拜的人需求这个，我们要满足他们，而耶稣看到的是你们在我的殿里面不干正经事情，相反去干这些方便于人的事情。那正经事是什么？神的殿里面应该充满了祷告，向上帝的祈求，是祷告的殿，然后现在呢变成一个做买卖的殿。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字叫贼窝。那什么叫贼窝呢？什么叫贼啊？贼就是拿了自己不该拿的东西偷，这叫贼。耶稣说你在这个地方窃取了神的荣耀，窃取了人神圣殿的功能，所以你们把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那圣殿里面呢也有好多瞎子瘸子呢，到耶稣这儿来，耶稣就把他们治好了。所以这些事加起来，你会看到当时的民众对耶稣是一种什么态度？非常的愤怒。也就我们把你迎接圣殿，迎接到这个圣城里面来，我们希望你带领我们去成强国，去杀敌。结果呢， 你这好像不去和那个罗马政府较量，你到我这个圣殿来和我圣殿里面的事，你这不有点吃软怕外吗？有点这个欺软怕硬的这种感觉吧，有点这个像叫我们今天话说很不合情理的事情。所以文士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件事，又听到小孩子说他哈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非常的愤怒。其实当时的宗教领袖愤怒，百姓其实也很不解，就这个人为啥这么做呢？为啥把自己的里面的殿给里面赶出来，而不去这个征服当时的欺负我们的希腊政府或者罗马政府啊？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呢，你们听见了吗？那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他说你听到这些孩子说什么吗？孩子说你是哈萨那归于大卫子孙的那一位，意思就是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话如果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真的，如果不是呢，那就是说健忘的话。所以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听到孩子这么说，难道你不治治他们吗？耶稣说，是的，经上所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语，你们没有念过吗？很显然耶稣对这个话是认可的，他说这些孩子讲的是对的，而你们所挑战的反倒是错误的。那这些经文呢，都记载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和诗篇里面，所以我们有块可以回去查一下，我把这个经文出处给大家写在这儿。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第一天进入以后，其实百姓从周日对他的欢迎到周一对他的失望，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差。那我们再往下看，于是呢，他们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出城就是他耶稣完成了圣殿白天的工作呢，他要到伯大尼晚上回去休息，就在那里住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他的行走路线啊。那早晨回城的时候，那这个早晨是哪一天？也到礼拜二的早晨，那耶稣就饿了，看见路旁呢有一棵无花果树。那这棵无花果树在哪里？很显然就在橄榄树山上。所以我们不要过度解读说这棵无花果树就代表是个那个，不要太过度解读它。它实际上就是橄榄山上的一棵普普通通的无花果树。那耶稣到那儿呢饿了，看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看树上找了果子吃，结果没找着。不过呢有叶子长得还不错，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那马太福音这一段记载呢非常简单，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的话，你会看马可福音记载的详细一点，是耶稣在第二天出城的时候呢，早上咒诅了这棵树，那到第二天再来到这儿的时候，也就是第三天的时候，发现这棵树枯干了，其中是隔了一个晚上。但你会发现马太记载的比较简单的说这棵树立刻就枯干了。而且马可福音其他的记载说这为什么要没果子，因为不是季节啊等等一些详细的内容。但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呢，这个事件让当时的门徒，就是跟着耶稣一起进出的那些门徒感到非常的震惊。门徒看见了，他就问耶稣，他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可理想的，就是今天早上把它砍掉，明天它还是湿的，不可能把它就干掉。但是门徒看到这棵树干了，所以呢门徒非常震撼。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怀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得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这个事件呢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门徒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做这个反应。你会发现耶稣给的这个答案呢很简单，他说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这个事感到惊讶吗？其实我想给你教导的是，你们要有信心，要有怜悯心，然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无花果树无论是不是季节，无论有没有果子，你会发现耶稣早上出来，你说他早上就饿了吗？其实并不是他教导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让门徒知道，你们要有信心，只要你们有信心，怀着怜悯的心向祈求的话，神就会应允你，就会成就这件事情。这是耶稣主要要教导给门徒教导的事。 所以无花果树呢这个词不要过度的解读它。但是无花果树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有它实际字义的含义的，意思是啥呢？就是那个橄榄山脚下的那个村子叫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呢就在历史当中被称为无花果子乡，就像于我们今天的某些乡村里面说，像我们陕西有个村子叫猕猴桃子乡，那就是这个村子盛产猕猴桃，而且是非常有名好吃的猕猴桃。那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盛产无花果树的一个小镇，所以叫无花果子家。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到这儿呢却找不到无花果吃，那为啥呢？耶稣住到这个地方，那耶稣为什么不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如果你从这个历史上讲的话，耶稣是圣殿的主人，是圣殿应该是他的居所，那耶稣为啥不住在圣殿里面呢？相反要住在一个小镇叫伯大尼呢？因为圣殿里面在做买卖，因为圣殿里面在窃取神的荣耀，所以神不住在那儿。也就是说神的殿宇已经不能再成为神的居所，这是他不住的原因。那他为啥要住在伯大尼呢？伯大尼就是一个有一家人，这家人就是耶稣所住的地方。这家人是谁呢？马大是姐姐，这个玛利亚是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呢叫拉撒勒。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在圣经当中呢很有特征。我们经常说玛利亚呢爱主，喜欢听神的话语，好像觉得不干其他事，马大呢光侍奉而不听神的这个教导，然后呢拉撒路的一句话没说。其实呢圣经当中你把这三个人物放到一起，你就会非常清楚的看到耶稣所住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有非常亲侍奉主的姐姐马大，这是一个专心侍奉的人，有非常爱主话语的妹妹玛利亚，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那我们今天的主住在哪里？主就住在有这样特征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基督徒是什么？爱主话语的玛利亚一样，像侍奉主像马大一样，以生命像拉撒勒一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那神就住在你家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就住在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家庭里面。那这就是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当耶稣做了这件事，他到清洁了圣殿，然后让无花果树这个干死以后呢，你会发现他的门徒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真正不理解的人还有另一批人也不理解，那就是祭司长和长老。那祭司长和长老呢，他们是宗教领袖啊，所以他们看问题和百姓不一样。百姓呢就问你做这事怎么做的呀？怎么这么奇怪呢？这百姓关心的问题。但你会发现宗教领袖他关心的问题不是这个，他关心什么问题？他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那宗教领袖一般很注重他的权柄，因为我是侍奉神的人，那你们竟然敢挑战我，那你们这不是瞎胡闹吗？所以他就挑战说，耶稣，是谁给你的权利你可以接近圣殿？是谁给你的权利你可以行这样的只有神可以行的事？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那这个话怎么回答呢？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很有智慧。那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若告诉我，那我就告诉你我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事。他的问题是，约翰施洗的礼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他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他就会问我们说，那天上来的你咋不信呢？他说如果我们说从地上来的，那这些百姓就又说，那既然说是地上来的，那人们都把施洗约翰当先知一样看待，那还不揍我们吗？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不敢回答，说了一句话说，我不知道。那耶稣对他说的说什么？说你既然不知道约翰从哪来的，那你也就无需知道我凭什么权柄要行这事。那耶稣这个答案其实告诉法利赛人没有，其实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我请你这圣殿是有上帝来的权柄，我医治这疾病有神的权柄，我咒诅这无花果有来自神的权柄，我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让这个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但又不敢太多的质疑。所以耶稣的回答其实很智慧也很聪明， 他告诉了这些人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呢又没有发生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一点其实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好好学习，回答问题要有智慧。那好，那从这儿开始呢，你会发现耶稣在下面的对话当中呢，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犹太宗教领袖、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和普通百姓，主要是这样一个对象。那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进城的那个耶稣进城之前呢，他的教导主要是和一些在外边的宗教领袖啊，或者是百姓之间的对话。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主要针对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外邦人、犹太人，还有和这个犹太领袖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对话。那这段对话呢，其中包括好多的比喻，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呢，没有在比喻那部分给大家讲，我们放到这个部分里面讲，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要执行他使命的时候，有这些对话告诉他的使命是什么。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在21章里面，那耶稣给当时的人呢写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我今日到葡萄园里去，你去葡萄园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来呢，他自己感觉不合适，他就去了。那又对小儿子说，你到葡萄园去做工去。那小儿子回答说，我去。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然后他就问这些宗教领袖，他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呀。那大儿子去了吗？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要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宗着异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耶稣举这个比例的背景呢，就是因为宗教领袖问他一个问题，怎么才叫遵行上帝的旨意。那耶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光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不行动是没用的，你既要有这个口头上的承诺，又要有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大儿子呢，虽然说他不去，但他去了。小儿子呢，虽然说去，但他没去。所以小儿子是遵行父命的那一位。那这个小儿子和大儿子到底代表什么？很显然，当时宗教领袖看清楚了，这个大儿子呢，就指的是外邦人，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些税吏、娼妓，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看不起的这些人。那谁是这个小儿子呢？就是这些祭司和长老。这些人呢，整天说他们就是那一位侍奉上帝的人，他们是遵行父命的人，但他们却什么都没做。所以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呢，实际上等于责备了当时的宗教领袖，而鼓励了那些能够听他话语、遵行他父命的那些人。那这个比喻的比喻是非常明确。那这个讲完以后呢，耶稣还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不太过瘾，他又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也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这个篱笆，里面呢挖了一个压酒的池子，然后盖了一座楼，然后就租给一个园户。他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呢到了，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园户去收果子，然后园户呢就拿住这个仆人，一个打了一个杀了，用石头呢打死他，把一个打死掉。那么主人呢就一批一批的打发他的仆人去收他的租金，比那么这些租户呢就一个比一个更加恶劣的去对待这些仆人。那园户就照样按照以前的方式，要么打他，要么杀了。那么后来呢，这个主人的家主呢就打发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意思是说，你看这个原雇主呢，他既然不尊重我的仆人，那现在我再派我的儿子去，那他一定会尊重我的儿子，对吧？那不料呢，原户呢看见是他的儿子，于是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把他给杀了，占据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去葡萄园把他杀了。那原主回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他们就说，要下毒手除灭那恶人，将葡萄园另交给果子的园户。那就是他要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别人。所以呢，看了这个故事，耶稣讲的其实非常清楚，家主是谁啊？家主就是做这个园子的主人，那用我们今天话叫 神的园子就是上帝。那这个园户是谁呢？园户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是犹太人。那谁是这个仆人呢？就是上帝派的一批一批的这些先知们。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里面没有几个有好忠诚是那个有好果子吃的，全都是被谋杀的或者被殉道的，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先就像这些主人打发人去收租一样，一个被打一个被杀，所以老是出现循环，先知都没有一个好下场。那么这个儿子是谁？儿子在这儿比喻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派他的儿子来的那一位。结果他们认识不认识？他们知道，说这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产业就是我们的。于是呢，神说我要把我的园户园子收回来，租给另外的人。那租给谁啊？租给所有愿意接纳他的、遵行他旨意的这些外邦人。所以当如果你是一个犹太领袖的话，你听完这两个比喻，你当时就听清楚耶稣在讲什么了，对吧？非常清楚。那耶稣就说了，既然你们是宗教领袖，你们看到也知道我现在讲这个是讲你们，你们明白这什么意思吗？其实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倒，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要砸得稀烂。祭司长法利赛人就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于是呢怕众人，就因为众人都以他为先知啊。所以你看这一段记载的马太也讲得很清楚，当时的犹太领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看清楚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那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比喻啊，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你没有搞过建筑的人可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匠人就是工匠技工，像我们今天叫这个工程师，他是应该最识货的人。结果呢你会发现最识货的人把真货扔到一边去了。耶稣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最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结果呢你们把基督耶稣基督扔到一边去，而去追求别的。那这个比喻呢就是在讲这个。而这块石头呢正是专家所造出来的建房子的根基头块石头。那就耶稣就是将来救赎的那个根基，然后犹太人呢却不认得他，把他扔到一边去。所以这些人的话都记在哪？记在诗篇。那匠人所认识的就是指的那些犹太领袖，你本该是个技术是最先认识耶稣的人，结果他们却不认识。那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很显然听完以后呢，祭司长和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明白了，说这不是针对我们说的吗？他就很不开心，于是呢就要捉拿他。那耶稣讲的第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需要详细看一下啊。耶稣用比喻来对他们说，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人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人到别的仆人说，你若告诉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那请你们都来赴宴。那些人却不理走了，一个说我自己家里面还有田地要种，一个说我有买卖要做，那其余的呢就拿住他的仆人凌辱他，去把他们杀了。那王就大怒，发兵呢歼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呢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呢你们要去岔道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了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在大路上遇见了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座位，坐满了客人。那很显然耶稣讲这个比喻，你读完你就很清楚就知道那个王是什么。王就是像上帝一样。那个儿子是谁？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啊。那给儿子娶亲是什么？就是给基督娶媳妇。那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新娘，是娶媳妇的宴席嘛。 说整个圣经你会发现，就是上帝为他的儿子耶稣娶媳妇，媳妇是谁？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显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原来给他预定的媳妇是谁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他所呼召的那些，他所选的那些选民。结果你会发现让他们赴宴来，他不赴来，他不来，他有各种借口不来。所以王就生气了，说到街道上找仆人来，管他善的还是恶的，只要来赴宴的人，你就要把我的宴席坐满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就这么做的呢？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人说是你是好人来吗？你是罪人来吗？我说我们今天不管这个人原来是善还是恶，我们都把基督的救恩传给他，让他来到基督的面前来赴基督娶亲的宴席。如果他赴这个宴，他成为耶稣的媳妇，成为耶稣的心腹，那么他就是有福的人，他就是坐满位子的那位客人。因为你看这个比喻，耶稣大概就讲清楚，现在的犹太人不配请他们赴宴，他们各种理由的推辞，所以呢，我要向所有能够接纳这些的百姓外邦人来宣教，让这些人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那王进来就一看，他看了一遍，发现这么多人坐在那儿，发现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死犯的人说，捆起他来，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于是呢，他就在外面要切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雪上的人少。啊，好多人对这一段经文呢不太理解，说前面已经讲清楚了，就是他的选民不符合，那么要把福音传给外边选民之外的人。那为什么要找一个不穿礼服的人这么去对待他呢？他不是已经接纳了坐席了吗？那这个礼服到底是啥？这个礼服呢，我们从两个角点来看。第一个角点，就当时有一种习惯，如果你去别人家里去赴宴，做这个婚礼赴宴的话，那主人呢一般会准备一些礼服，为那些来的人衣着不整的人来准备一些礼服，所以你要换上。那在坐席的时候呢，一定你要换上你的礼服，正正装装的去出席人家的这个婚宴。那如果有这些身份好的人的话，在来的时候本来就穿的是礼服，这都没有问题。所以客人呢，一般会为主人一般会为客人准备一定那个礼服。那没有礼服呢，很显然你在婚宴上面是不合适。这是第一层意思啊，就当时确实有这种文化，有当时这种习惯。那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究竟什么是我们的礼服？我们在基督的面前赴宴，我们称为基督徒，称为神的这个儿女，我们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的礼服究竟是什么？那解经家是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让我们一下就想起了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以撒和这个雅各，以扫和雅各双胞胎。当时呢，以扫呢打猎，那身上长毛，那雅各呢身上没毛，在家里面待着。你看记着不记着呢？那个雅各的妈妈怎么给他准备呢？为他准备了一张羊皮披在他的身上。我们注意看一下创世纪那个地方呢，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那个以撒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儿子呀，听声音怎么像以扫一样，那个摸起来他像这个，听声音像雅各一样，摸起来像以扫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一闻以后反说，哎呦，这个人身上有香气。也就是说，雅各用一张羊皮在他的父亲的面前就可以过关，得到了他的祝福。那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说听声音的话，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上帝要摸我们的话，我们身上披带着基督的义，这个像当时的羊皮一样，我们这披着基督公义的外袍。那我们每一个人神摸的时候都摸到什么感觉？哎，这个人摸着像耶稣，然后一闻呢，说这个人有耶稣的香气，那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比喻其实比喻的非常形象，就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基督公义的外袍穿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恭恭敬敬的去赴宴，而不能说随随便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啊。 那当时的宗教领袖很显然都听懂了，听懂了以后呢，这些人就会为难耶稣，就会发各种各样的刁难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看几个这个宗教领袖对耶稣提出的这个疑难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时法利赛人呢就去商量，说怎么能够把耶稣陷害，就有人打发他到门徒希律党人去见耶稣。希律党人呢是当时偏向这个罗马政府的人。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这是咱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回答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个问题是希律党的人提出来的。那希律党人对罗马政府是很亲密的，所以他们知道罗马的律法。那罗马政府规定所有的人都要给罗马政府要交税。那耶稣就看出他们这样的回答，这种提问呢是有恶意的，是刁难的。于是呢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要试探我呢？他们很显然在试探他。你说不交税吗？违背罗马的政府这个法律。你说交税吗？他本身作为基督神的儿子，他是不需要交税。但于是呢就拿了一个上税的钱给他们看。那耶稣怎么做的时候，拿一个铜钱来，他们就给他一个铜钱。他就问了，他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那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耶稣的这个回答就离开走上。很显然耶稣的这个回答让当时的法利赛人感到非常的难堪。为啥呢？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说法，同时呢又给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包括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们，你在世生活的时候的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你交了多少税，重点是你在地上和在天上的东西你能不能分得开。如果你把这个分开的话，一切事情都不是问题。所以耶稣说，该撒的物交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呢会问，我们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其实耶稣经常给我们的回答是，什么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把属神的东西归给神，把属世的东西留在世上。那任何事情都可以荣耀神，任何事情也可以背逆神。所以事情本身有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区分背后的圣与俗。你把属神的需要交给神，把属地的需要留在地上。所以基督徒经常要注意我们的分辨，我们的心需要分辨清楚，然后我们的事才能分辨清楚。所以分别归属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身体呢，生活在地上，所以我们要必须把地上的东西留在地上。但是我们每一个属地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可以属天的，也可以属地的。那你属天的话，你就要归给神，那你就是属神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告诉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听就听懂了。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其实知道，但是又为难人，这不是假冒伪善吗？所以耶稣说，撒旦的这个该撒的归给该撒，神的归给神。那么他们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复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撒都该人提出来的。撒都该人因为不太相信复活，那么撒都该人常说复活的事儿，没有复活的事儿。说那天他们就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此从前呢，我们这里面有个弟兄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弟，然后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这个弟弟都跟男子都死了，就剩下一个女的了。他说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那七个人当中哪一个妻子，这个女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好，那这个问题其实他们这个撒都该人提的时候，他是很有他的当时的道理。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就是当哥哥过世以后呢，没有孩子留下来，那弟弟呢有义务替嫂子来立后，那和嫂子结婚生下这个孩子呢要归到哥哥的名下， 就确保这个哥哥的这个产业不被丢失，这是当时律法的主要目的。犹太人的确有这样一个传统。那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波阿斯起路德的时候就是尊重这一则律法，还有个仪式，就是让他的至亲先问有没有至亲，没有至亲，那波阿斯就可以娶路德。那我们读那段时候就是根据这一段律法那么做的。但你会发现这个人提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从人的角度看问题，他说这七个弟兄都娶过这位女子，那将来如果你说有复活的话，那复活以后不乱套了吗？那七个男人和一个女子，他到底是谁的太太？这肯定是乱套了，所以呢肯定没有复活。这就是他们提问题的这个背景。我们注意看耶稣的回答，非常智慧。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那这个答案是很清楚，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你这个思路是错的，因为原因两条，你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这两个错是当时的撒都该人非常严重的错误，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他说当复活的时候呢，人不娶不嫁，所以呢以后这个也不是那张老大的媳妇，也不是老七的媳妇，因为在天国里面不娶不嫁，没有这层关系。他说论到死人复活的事，在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不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好，那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其实很有重要。我们今天老是用我们地上的观点来看天国的问题，耶稣说这个观点是错的。他说你这样看是错误，就像撒都该人，你用地上的关系来模仿天国的关系，那天国不是这个关系。所以他说你不明白圣经，什么意思呢？圣经是让我们地上的人如何明白神的这个心愿，来回到天国去，让我们建立信仰，这是圣经。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我们经常去猜说天国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创世以前什么样，我们创世以后，我们经常问好多圣经以外的没有问题，其实圣经以外的问题多了去了，但是不是我们信仰需要的。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能救赎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罪恶，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他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你用这今天地上的生活来推算天上的事情，这是错误的。这是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原因是因为说你不知道神的大能。什么叫神的大能啊？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啊。所以你把地上的关系搬到天上去，这是不合伦理的。因为天上神有神的大能，神可以让人不娶不嫁。我们在天上父母这个儿女子爵这个关系，夫妻关系都已经结束，地上的一切关系不会带到天上去。天上只有一个关系，我们神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亲父，耶稣是我们的主，只有这一个关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所以你们才会提这样的问题。那下面耶稣还举个例子，说你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上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活着的，那你现在这七个弟兄都死了，你能把死的人和活的人对到一起吗？你必须到这个天国去成为活的人，神才是你的神。如果死了的人的话，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耶稣这个回答让当时的人感到非常的震惊，于是呢他们就很稀奇，耶稣怎么这么教导。我们现在来看他的第三个难题。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这个撒都该人的口，就是刚才那两个提问的，他们就聚集，内在有一个人是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那这是另外一批法利赛人，因为犹太宗教里面有好多人啊。那么刚才说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都是宗教领袖，那其中来了一个律法师，律法师就是对教导律法最熟悉的人。他就问了，他说律法，既然我是教导律法人，那我就问一个律法上的问题。他说律法哪一条最大？因为犹太律法呢，可以说从两个角度看，一个你单从神的摩西五经来看的话，犹太人613条律法，那是面面俱到。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摩西的10条诫命，那简而言之的10条。那不管你从10条也好，还是613条也好，那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你给我总结一下，你不是最聪明吗？ 律法中哪一条最大？你看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最大。其次呢，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与先知道理一切的总纲。很显然，耶稣这个回答让律法师非常震惊。我估计律法师都没想到耶稣会这么总结那么多的律法条文，耶稣就总结了两条。他说，在上你要爱主爱你的神，他说在地你要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人能够爱神爱人的话，你已经遵守了律法当中最大的那一条。其他的还有他可说的吗？没有必要再说了。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他在地上还有什么问题？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耶稣给的回答是，你如果认清楚在天上的神，认清楚在地上的人，那你就抓住了律法的核心，而不是613条，也不是摩西的10条。但那些东西都是条文，但是真正神要的，向上要爱神，在人间你要爱人。所以爱神爱人就是上帝律法的总纲。那这个回答让律法师感到非常的震惊，那这个人他律法怎么学这么好，对吧？那现在我们看第四个东西。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呢，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现在该耶稣来挑战他们了。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就引用了一段经文说，大卫既被圣灵充满感动，那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王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抱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起，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问题。那这句话的记载在诗篇的110这个一篇里面，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在基督也是大卫的主。那这个经文所表达的含义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基督也是大卫的主人。在没有大卫的时候，就有基督。那这是这句话表达的含义。所以当这个犹太人耶稣问他们这个最难解的问题的时候，这些他们认为的律法师根本回答不出来上帝在诗篇里面记载这一篇的意义是什么。但意义就是这样，神是一个永生神的神，在没有大卫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他已经在那儿了，大卫都是他所预备的，然后呢，大卫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救恩要从君王里面而出。说这个关系颠来颠去的，耶稣把它搞清楚，让当时的人不敢再发疑。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也对好多问题搞不清楚，我觉得上下逻辑关系咋这么不通顺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简单，信就足够了，只有信才能成就一切。所以大卫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就是等我的主上我的仇敌放在我的脚下，我要坐在他们的上面，仇敌成为我的脚凳。那么这句话耶稣给他们讲清楚。那么此后呢，你会发现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这么一大段的对话讲完以后呢，门徒就那时候呢，耶稣就对众人和门徒说了，他就回过头来对门徒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对着刚才提问的那些有智慧的人，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遵守遵行，谨守遵行，但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哎，那这句话你要知道啊，耶稣其实反对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但你会看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教导你们是要谨守遵行的。那这句话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不等于神的律法，虽然他们教导律法，但不等于神的律法。我们今天呢，有名的这些牧者他也不等于基督，他所讲的呢只是福音，福音是基督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些人物神化，有时候导致一个人物出现错误以后，当然让我们跌倒一大片，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教导。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在神的教导方面他是绝对有优势的，神赐予他们这个恩惠，所以他们教导的你要谨守遵行，但你们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呢是不得人心的。其实他们的行为得人心吗？当时的人其实很喜欢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这种行为来说，他们是人间的榜样。 但是耶稣说神不喜悦他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下面看，说他们把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可动。法利赛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教导律法，但是呢他们不会去为百姓还有解难。那第二个，说他们就一切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见，佩戴经文，衣服长穗子，洗耶稣上要做首位，会堂中要做高位，就他们做的都是被人有意抓住那些有人看见的事，像我们今天一样发言要坐在主席台上，他照下要坐站在最中间，就是让人感到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他们注重的。第三一点，他说他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就很在乎别人怎么称呼他，非常在意。其实耶稣说你叫你拉比也好，叫你这个其他的人也好，其实并不代表你的地位有多高，并不代表你的身份有多高，关键是你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还有一点，说他们不爱受拉比的称呼，他们你们，所以他对门徒，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失踪的称呼，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失踪，就是基督。在你们中间谁为大，谁要作为你们的仆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耶稣回过头来通过这个世界呢，告诉他的门徒说，在天国你要认清楚，你只有一个天父，你们之间都成为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是平等的，只有主是你们的教导者，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宣教，都要去做各种各样的施工，但不要过高的看好自己，不要像法利赛人像文士一样把自己定位成神的宗教领袖，神话语的教导者，神话语的出口，要自高了，那你就最后就会降卑，如要想升高，你需要先自卑。所以他把这一段话给门徒讲清楚，神的话是对的，但是你的行为需要有天国的种子，那就是先做一个好的仆人，以天父为唯一的父，以天父为唯一的宗师，以弟兄姐妹为唯一的这个互称为弟兄和姐妹，而不要过高的去夸扬自己或者是宣扬自己。那这一段蒙秀呢，其实透过法利赛人给门徒的一个非常警醒的一个教导。然后他反过头来呢，他就对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做了一段非常不客气的评价。那这一段呢，从原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像有点像这个咒诅一样，因为祸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是有，是一个负面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那耶稣反过头来就对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为啥呢？他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自己不进去，还要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讲什么呢？自己和别人，你宣教的时候不把人带到神的国里去，又把你的别人想进去你都不愿意让进去，这就是对法利赛人的第一个咒诅。说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了教你们又使他下面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的还要加倍。这在讲国与教与国的问题，我们让人去信仰，然后我们自己呢却没有一个好的信仰的标准，那别人怎么去信呢？所以他说你们勾引别人信教，自己入了教却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没有把真道给他们，那这是可怕的。下面一条，他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了什么，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就该谨守。他说这殿和这金子什么关系呢？殿重要，金子并不重要。殿是神的殿，神在里面殿就有意思，神不在里面殿也没有意义。所以他在讲什么才是真正的殿？耶稣基督自己。你们将薄荷回响韭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所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这就是你们对物和心的问题，你们只知道物上该怎么做，而不知道心里该怎么做。奉献上帝不是十分之一，是全人全心的奉献给神。你们洗净的杯盘的外面里面前盛满了啰嗦和放荡，这是接近于污秽的问题。所以其实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在当时来说很受人尊重，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内心 并不洁净。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是讲里外的问题，就里外不合一，那么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坟墓，这是敬与杀的问题。我们经常会因为信仰而犯很大的错误，那犹太人犯的就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信犹太教，却杀了上帝的先知，是因为信仰而杀人。那我们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就是一个极敬的犹太教徒，他会杀基督徒，以杀基督徒作为他犹太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事实上你会发现他是因信仰而杀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耶稣的这一段教导。后来呢，他就对耶路撒冷发出一个感叹，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试图打死的侍奉裁剪你们到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儿女一样，好像母鸡把小鸡聚拢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那耶稣呢，通过前面的这些例子呢，告诉了他的门徒，又对法利赛人做出评价，最后对耶路撒冷圣城，这指的是谁啊？就是当时的犹太教所占据的地方。他说：你们这些人啊，上帝把你们爱护起来，像母鸡把小鸡固拢在翅膀底下一样，结果呢，你们却不愿意。所以呢，最后你们将会变为荒场，将一无是处。那我们把今天呢，耶稣进城的这一段信息呢，放到一起来看一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圣的城市，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并不住在这座城市里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座圣城里面没有一个圣洁的人，这座殿不在圣洁，这座城不在圣城。为啥呢？没有一个爱主的人，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没有一个复活生命的人，所以耶稣不住在这座城市，而是住在一个叫伯大尼的这一位。而伯大尼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爱主的玛利亚，有一个侍奉主的马大，有一个复活生命拉撒勒。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耶稣为啥要住哪，就是因为这三个特征。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问说，上帝与我同在与否，怎么判断呢？爱主、侍奉主、有复活的生命，主一定住在你这，就这么简单。所以圣殿并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圣殿可以变成贼窝，神不在里面失去他的荣耀，变成贼窝。圣城不再因为耶稣而成圣，而是相反的，被恶人当道，被那些宗教领袖、犹太人、法利赛人在那去当道。所以圣城不再圣洁。侍奉方面呢，你会发现那些教导神施工的护教的人呢，想对而成为一个误国的人，他们的教导偏离了神给他们的恩赐，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教导清楚，相反呢，固守律法，让进去的人成为地狱。所以你能看到圣殿、圣城和侍奉这三件事，是耶稣进城以后看的最清楚的三件事。他这三件事都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所犯的重大问题里面的三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也要警戒，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家庭、我们的侍奉就是神的城。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把复活的生命、爱主的心、接受神话语的人，既生一体，那神就会住在我们的身上，住成为我们的身体就会成为神的殿，成为一个圣洁的殿。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给大家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一点，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啊。